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8月初的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买家正是重返美国房地产市场，而且由刚性需求取代投资，购买量独占鳌头。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尤恩解释说，在中国放宽全球最严格的疫情封锁政策之后，来自中国的购房者数量增加，而印度的购房者则受益于该国强劲的 GDP 增长，墨西哥比索对美元的升值亦都对墨西哥购房者起到了促进作用。瑞物地产房地产经纪人袁秋向美国之音说，疫情过后，他和同事看到一些中国客户正是抛售国内的房产，转战洛杉矶，但因为目前利率较高，很多加州屋主不舍得卖屋，所以屋源严重不足，预计今年夏季和秋季的地产销量应该比春季要好，但仍会比往年低。星密克斯房地产经纪人陆晴晴向美国之音说，洛杉矶的中国买家一直都有，而不是突然增加。中国客户一直是国外房产购买者中的大户，很多人不仅在美国买，亦都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买。近期他接待的两名客户都是民营企业的老板，一个为了来到陪读，一个因为孩子马上要来美国读初中。但现在花旗银行不接受国内的钱在美国买屋，建议购屋者通过工商、华美、国泰或者是第三方平台汇款。另外，在西雅图和洛杉矶从事房地产销售的经纪人顾永琼亦都告诉美国之音，尽管疫情后中国买家的数量有所增加，但由于国内资本流动管控的加强，有能力购买海外房产的人数显得很有限。疫情之后来洛杉矶买屋的中国客户内有钱人明显减少，相比2010年到2012年，很多豪宅都卖给中国富豪，但是现在接待的客户卖的屋大多落在40万到80万之间。星期一，拜登总统签署了之前国会通过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台关系是植根于我们对和平与民主的共同承诺，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对我们在全世界追求自由至为重要。而根据法案规定，拜登行政当局未来任何同台湾的协定都必须同国会同美国人民咨商。美国行政当局同台湾政府是在去年6月宣布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并在同年8月正式展开谈判。在今年6月1号完成首批谈判协定之后，双方在12个议题中的5个议题，包括关务行政和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及中小企业等5项议题达成共识，而后续还有劳动、环境、农业、数位贸易、标准、国营事业以及非市场政策与做法等7个议题等待协商。不过，拜登总统星期一对该法案所提出的某些要求表达了保留意见。拜登的声明提到，法案第7条中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在和境外伙伴谈判期间，向国会委员会提交谈判文本，并进一步违反之前的法院判例，让国会议员有权力延长美国贸易代表向台湾提交文本的等待时间。对此，拜登总统在宣布签署该法案的这一项声明中说，在法案第7条不可以允许的侵犯我国与境外伙伴谈判的宪法权力的情况下， 我行政当局将视这一条法案为不具约束性。根据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一份题为《不战之战：中国的政治战争战略》的报告，这一份报告认为，虽然所有国家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战，但中共当局的活动规模和范围是前所未有。该报告是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蔡思琼斯领导的团队所撰写，内容指出，政治战包括政府可用来改变力量平衡，令到他对自己有利而无需直接和对方交战的国务工具。如果成功，政治战的成本会比使用武力低得多。报告警告说，为了扩大中共的影响力并削弱美国及其合作盟友，北京正是进行着复杂的间谍活动、进攻性网络行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虚假信息、经济胁迫以及针对公司、大学和其他组织的影响力行动等。而美国需要增加资源和支持，为中国境内外的个人和组织提供技术支援，来到帮助他们突破防火长城。因为民众普遍希望获得其他来源的新闻，而不仅是来自官媒的信息。作者提出的建议包括在中共的防火长城上开一个洞，令到中国人民能访问谷歌、YouTube、Instagram、Reddit、维基百科、WhatsApp 和 LinkedIn 等网站。同时，报告提出一项更大胆的建议，是将中共收集的大量本国人口数据作为美国情报收集的一部分。因为报告认为，这些数据可以提供中国境内公众情绪的路线图，涵盖从内部不满到对和美国冲突的看法等话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一在五个大楼和伊拉克国防部长阿巴西展开两日的会谈。奥斯汀对阿巴西说，这一次会谈是我们战略防御伙伴关系下一步的一部分。阿巴西则对不会空手离开华盛顿感到振奋。他说，维护伊拉克和美国军队的胜利固然重要，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强我们和美国之间的未来关系和合作。美国在伊拉克驻有大约2500名军人，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顾问和协助，追剿伊拉克国的残余势力。美国官员说，2021年12月以来由伊拉克军队领导的安排已经证明是成功。美国估计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减少到不够1000人，伊拉克国组织在伊拉克的领导人可能继续被伊拉克军队消灭。打击伊拉克国的持续成功会让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开始更加类似美国在当地的其他伙伴关系。负责中东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斯特鲁尔在星期一的会谈前说，我们对维持战略伙伴关系中的防务关系有兴趣，不仅是军事关系，亦不仅是防务关系。我们未来很多年将有全政府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这个包括更着重于伊拉克的经济。Burger King 等一些美国商业公司已经在巴格达开了店。官员还表示，想继续扩大能源接触，尤其是帮助伊拉克提高他们能源产业的自给自足。美国官员说，他们对伊拉克打击腐败的进展感到振奋，尤其是银行业的改善，但重点可能是继续国防合作。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是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近期即将出访美国前，在台湾三立电视8月7号播出的节目中，被问到移美论时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帮助台湾经济发展，守护台湾，而且要拼吞台湾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他强调，不要为了一时的选举， 去否定美国这一个台湾的长期友人，推开最好伙伴美国是不智的。对于白宫而赖论，赖清德指出，只要多思考国际情势就不难了解，美国的立场是希望台湾出现一个亲中政权，定是走向民主国家，这个不难分辨。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毛8月8号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以美论这个议题在总统选战开始之前就一直是中共认知作战的分化台湾的一个论点。2022年其中选举九合一选举就已经发生过。郑钦毛说，
包括美国要把台积电搬去美国，民进党要把台湾带向战争，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些认知作战，这次的以美论其实更清楚，就是针对台湾的选举。赖副总统昨天在媒体强调的非常清楚，他从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的格局去分析，其实对美国来讲，台湾不只是民主的伙伴，从经济面来讲，台湾都是美国核心利益的一个焦点。
包括美国要将台积电搬去美国，民进党要将台湾带向战争，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一些认知作战，这一次的移美论其实更清楚的就是针对台湾的选举。赖副总统昨日7号在媒体强调的非常清楚，他从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的格局去分析，其实对美国来讲，台湾不只是民主的伙伴，从经济面来讲，台湾都是美国核心利益的一个焦点。而就在中国的华北、东北仍饱受洪水肆虐的同时，中共高层亦正是召开北戴河会议。中共军部这几日连续发文大谈要加强练兵备战，说军队是要准备打仗。郑钦毛认为，习近平一直在度备战，但备战不一定就是武力攻打台湾，或者是想称霸世界，有一部分其实是为了团结内部，打压异己。郑钦毛认为，习近平现在四面楚歌，有可能采用极端的方式来巩固他的权力。他说，
其实独裁者的思维跟我们正好相反，习近平最重视的其实他自己的权力，也就是他的政权的安全，所以在内外交困，包括日前都传出所谓的大量整肃军方人士，造成军心不稳，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一个独裁者发动对外的侵略，正好可以统合资源，甚至团结内部，然后打压异己，然后提升自己的威望，这是历史上独裁者经常做的事情。
其实独裁者的思维跟我们正好相反，习近平最重视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权利，也即是他的政权的安全，所以在内外交困，包括日前都传出所谓的大量整肃军方人士造成军心不稳，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一个独裁者发动对外的侵略，正好可以统合资源，甚至团结内部，然后打压异己，然后提升自己的威望，这个是历史上独裁者经常做的事情。不过郑钦毛指出，这个并不表示习近平要发动的是台海战争，对中国来讲，他能发动战争的点还包括中印边界战争，包括巴基斯坦的塔利班，还有南海的菲律宾等等很多地方。对于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可能性，郑钦毛的看法是，
整个印太战略、美日安保，甚至美英澳的 AUKUS 联盟，在各种地缘政治对峙的情况之下，习近平会不会发动一个小规模的，例如夺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来稳定内部？对他来讲，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就是稳住政权的安全，然后面对现有的内部挑战。对他来讲，他自己的权力才是他的一切。如果他做出什么不理性的行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都是合理。
整个印太战略、美日安保，甚至美英澳的 AUKUS 联盟，在各种地缘政治对峙的情况之下，习近平会不会发动一个小规模，例如夺岛来到建立自己的权威，来到稳定内部？对他来讲，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就是稳住政权的安全， 然后面对现有的内部挑战，对他来说，他自己的权力才是他的一切。如果他做出什么不理性的行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都是合理